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电子商务巨商京东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亿万富翁刘强东上个周末在美国涉嫌犯罪被逮捕的部分细节陆续曝光。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说，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方报告显示，有人在当地时间上个星期五向警方报案，指称刘强东在当日凌晨1点犯下强奸罪行。警方在当日晚间将他逮捕，并拍照和做记录。报道引用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发言人约翰·埃尔德的话说，警方逮捕刘强东时，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发言人还说，警方正以强奸案对刘强东展开调查，但此时决定不继续将他拘禁。此前，媒体广泛报道刘强东因为涉嫌性侵被美国警方短暂收押。观察人士们说，涉嫌强奸比涉嫌性侵要严重很多。刘强东的律师星期一说，刘强东否认有关指控，称他不会受到正式起诉。刘强东已经回到中国，他星期二看来一身轻松地现身京东集团跟如意控股集团的签约仪式上。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发言人埃尔德说，警方虽然释放了刘强东，但相信必要时可以再找到他。刘强东被美国警方短暂拘押的消息是过去2天中国网民热议的一个话题，但是中国主要官方媒体对此案鲜有报道。此前，中国一些活动人士曾经试图推动政府和社会对性骚扰和性侵害的关注，但他们的这类活动受到了当局的限制。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一个代表团星期三已经离开首尔，前往平壤展开1天的访问。文在寅说，他向朝鲜派遣特使和官员正值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并可能决定朝鲜半岛获得永久和平的前景。1天前，代表团团长、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表示，会在这一次平壤之行中为南北方领导人预定本月举行的第3次峰会做出具体安排，并与朝鲜官员就如何实现半岛去核化展开讨论。韩国媒体报道说，文在寅政府还希望通过本次访问帮助重启美国与朝鲜的半岛去核化谈判。美朝谈判最近搁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启程前往印度，准备在那里跟国务卿蓬佩奥会合，与印度外长和防长举行美印首轮2+2会谈。两国外长和防长希望能在星期四的会议上签署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好让两国军方分享加密军事情报和通讯，并为印度购买更多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铺平道路。美国和印度都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多军事行动感到忧虑。中国外交影响力在全球各地持续扩张，不过星期二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人口10000多的太平洋岛国瑙鲁却让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遭到冷遇。斐济时报星期二报道，到瑙鲁参加第49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伙伴对话的中国代表，在与论坛主席瑙鲁总统瓦卡发生激烈争执后愤而离去。中国是18个包括美国、欧盟、法国与印度在内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伙伴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这个星期也率团参加本届论坛有关的活动，并且在台湾在太平洋的6个邦交代表举行对话。美国情报总监他说，越来越了解中国的企图。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啊，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 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 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I-X-E-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E-M-E-R-G-E-N-C-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A-T-C-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N-O-C-K，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Listeners, 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lan 做好了晚饭，准备叫 Robbie 来吃饭，但是 Philip 让 Alan 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 Philip 说这样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
OK,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 Robbie 来吃晚饭了。
Ala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Ala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
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
Philip 让 Ellen 看外边正在下着的雨。 Look at that rain.看看这雨呀，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雨，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
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 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
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 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 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 to do 这样的结构。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
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 ，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Philip 让 Ala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Ala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Ala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Ala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Alan, 灯灭了。这事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 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儿；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儿。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小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 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Ala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 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 Linden 街出现了问题？
OK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 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地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她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l 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Elle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Elle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Elle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 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 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 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0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at voanews.com，英语@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电子商务巨商京东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亿万富翁刘强东上周末在美国涉嫌犯罪被逮捕的部分细节陆续曝光。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说，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方报告显示，有人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五向警方报案，指称刘强东在当天凌晨一点钟犯下强奸罪行，警方在当日晚间将他逮捕并拍照和做记录。报道引用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发言人约翰埃尔德的话说，警方逮捕刘强东时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发言人还说，警方正以强奸案对刘强东展开调查，但此时决定不继续将他拘禁。此前媒体广泛报道刘强东因涉嫌性侵被美国警方短暂收押，观察人士们说，涉嫌强奸比涉嫌性侵要严重很多。刘强东的律师星期一说，刘强东否认有关指控，称他不会受到正式起诉。刘强东已经回到中国，他星期二看来一身轻松地现身京东集团跟如意控股集团的签约仪式上。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发言人埃尔德说，警方虽然释放了刘强东，但相信必要时可以再找到他。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一个代表团星期三已经离开首尔，前往平壤展开一天的访问。文在寅说，他向朝鲜派遣特使和官员，正值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并可能决定朝鲜半岛获得永久和平的前景。一天前，代表团团长、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表示，会在这次平壤之行中为南北方领导人预定本月举行的第三次峰会做出具体安排，并与朝鲜官员就如何实现半岛去核化展开讨论。韩国媒体报道说，文在寅政府还希望通过本次访问帮助重启美国与朝鲜的半岛去核化谈判。美朝谈判最近搁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上星期访问平壤，但是在出发前，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行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启程前往印度，准备在那里跟国务卿蓬佩奥会合，与印度外长和防长举行美印首轮二加二会谈。两国外长和防长希望能在星期四的会议上签署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好让两国军方分享加密军事情报和通讯，并为印度购买更多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铺平道路。美国和印度都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加军事行动感到忧虑。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以突出印度为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印度近些年来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中国外交影响力在全球各地持续扩张，不过星期二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人口一万多的太平洋岛国瑙鲁却让全世界第二大经济的中国遭到冷遇。斐济时报星期二报道，到瑙鲁参加第49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伙伴对话的中国代表在与论坛主席瑙鲁总统瓦卡发生激烈争执后愤而离去。美联社报道说，瓦卡总统指责一位中国官员在轮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坚持发言，他非常坚持而且很无理，耽搁了领导人会议几分钟，而他只是个官员。卡瓦总统还说，也许因为他来自一个大国，就想要霸凌我们。中国是18个包括美国、欧盟、法国和印度在内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伙伴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也率团参加本届论坛有关的活动，并且与台湾在太平洋的6个邦交国代表举行对话。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情报与国家安全论坛上说，美国越来越了解中国的企图了。他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继续追逐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企图推进中国日渐扩张的国家利益和资产。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在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这场中非合作论坛呢，在今天落幕了。那么被中国政府是视为今年最大的一场主场外交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呢，将要向非洲来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同时要免除部分非洲贫困国家即将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就在三年前，中国也提出了同样600亿美元的对非援助。中国为何如此看重非洲？用巨量资金所构筑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它到底有多坚实、多紧密呢？北京方面一再强调，中非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追求任何特权利益。但为何仍然无法消除外界对中国式新殖民主义的质疑？而在美中贸易战还有一带一路连续受挫的大环境下，中国积极拓展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关系，这是否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格局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人吴哥。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时事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 VOA 卫视在我们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我们来看看中国媒体这两天来对于中非合作论坛的相关报道啊。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图片放上来。就在9月2号，星期天这一天，在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开幕的前一天，包括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各大的媒体报纸是以头版头条，而且是以相同标题、相同内容、相同新闻照片来报道这场论坛，还有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来访的这些非洲国家元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为何如此看重与非洲的关系呢？
好的，这当然是要显示中共和非洲的关系很特殊。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次对非洲这些领袖、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接待是超规格，习近平亲自接待了20多个国家的首脑。中国政府如此看重非洲，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政治因素，一个是经济因素。目前能够扩展中共政治影响力的州，大概也就只有非洲了。这一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对此有相当的默契。但这个政治影响力，实际上是中共通过巨额的经济投入换来的。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纯粹的经济因素，比如中共需要非洲的矿产资源，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资源，比如核电站用的油矿。当然中共也需要非洲的市场，这对于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中国确实有很大的意义。那么从政治的角度看，确实中共和非洲应该说是相互利用，如果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是尔虞我诈。好的，
好的。那么我想请吴哥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您刚刚听了小明先生的分析，您是否赞同？那么我们知道，除了这些各大官媒报纸的报道之外，这个新华网也推出了这个大型的纪录片《与非洲同行》啊，看得出来非常看重这一次的峰会，那么也非常看重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您是否赞同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彼此都是在相互利用的呢？
就所需吧。但是呢，这个各取所需呢，就是不是完全对等的。这里头中国可能从政治上需要更大一点。经济上呢，其实总是说一些潜力，实际上非洲的经济潜力对中国来说，眼前的利益得不到什么东西，甚至经济上的赔本上吆喝的。
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稍微听到了吴鸽先生的他的看法啊，再继续的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中非合作论坛是从2000年展开的，那么现在18年之后呢，到底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交流是如何？那么是不是您刚刚听到了这个吴鸽先生提到他认为是不对等的一种交流，您是否也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所谓这种中非之间的兄弟情感到底从何而来？真的是因为非洲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集中地，所以中国才与非洲有如此良好的关系嘛？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中非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来的交流与合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的，刚才吴先生的说法我是很赞同的，确实中共和非洲的交流是很不对等的，或者说是不对称的。中共从非洲主要是寻求的是政治利益，在非洲用吴先生话讲，确实是在赔本赚吆喝，这是一个我很认同这个说法。那么中共与非洲的交流合作应该说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就是说从经济方面来讲，确实这些年非洲的经济也在发展的速度很快，那么基本上它是在以5%-6%的速度发展，应该说是比世界的平均发展速度要快很多。那么中非的贸易额，我查到的资料，2000年的时候中非的贸易额只有100亿上下，那么发展到巅峰时期的时候，那时候非洲的矿产最贵的时候，就是矿产物价最高的时候，当时中国也正需要矿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非贸易额的巅峰时候达到了2200亿美元。但是现在因为中国的这种矿产后来需要程度很低了，所以呢这个中非的贸易额降下来，最后降到最低的时候降到1300亿美元，现在恢复到1700亿美元。
嗯哼。
那么政治方面呢，就说可能无法像经济这种用数字来很精确的衡量，就是中共从非洲得到什么经济东西可以衡量，但政治很难用数字来衡量。中共对于非洲所谓的这种没有政治条件的这种援助，实际上有利于这些非洲国家的这些政治强人对他们国内民权的压制、人权的压制。这个呢，对于非洲和中国的民众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个好消息。至于刚才你问到的，中共和非洲的外交关系有这兄弟情感是从何而来的，那这个话题应该这个话应该说来话长了。中共呢和非洲的这种关系的真正突破，实际上是在文革的后期，当时中共和苏联和美国同时进行两大国同时进行对抗，处在极端孤立的状态。当时中共搞文革，连朝鲜这种越南都跟中共很疏远了，所以为了摆脱这种孤立状态，中共通过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增加了在非洲的影响力。当年中共能够替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这固然是美国的战略错误决定的，但是呢非洲国家当时从外交上确确实实给了中共很大的支持，这个应该与非洲所谓的兄弟情感，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起源。而且呢中共长期以来都需要这些非洲国家在外交上的支持，特别是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人权议题上，每次都被像欧洲国家、美国提出的很多议题都被否决，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非洲的这些国家，他们给予了中共特殊的帮助支持。但是这些非洲国家，他们并不是这个票是不是白投的，中共需要花大价钱去买这张票，所以这是他们的这种尔虞我诈的这个我的说的，它这个重要一点就是在这儿。好的，
那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在提到了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从2000年设立以来呢，今天已经举行了第7届的这样的一场峰会了。到底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这个交流有多深入？那么您刚刚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对等的？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把焦点集中在，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努力是不是希望集中在未来的政治影响力？刚刚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叶斌的报道里面也采访了这样一位中共的前官员，他也提到了说，中国现在对非洲已经不再坚持僵死的所谓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要积极的建设性的介入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是不是在通过巨额的经济投入来发挥政治影响力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在整个外交战略上，其实包括从理论层面都还是很矛盾、很冲突的。就是好多时候是一方面有很多这个僵化的一些教条主义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又有现实利益的这种冲动。所以实际上到底怎么办？再加上现在这个决策体系，你比如到底听谁的？这里头，各种智库呢，都要是可能倒也不乏有一些这个清醒的见解，但是这个上头听不听不知道。所以呢，最后中国人现在好多的说法实际上自相矛盾的。你比如说，这个对非洲说是这个要坚持原来的不干涉内政，这当然是中国的一张老本钱了，就是说因为就是靠这个吸引到非洲国家的。但是呢，中国其实这里头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己特别怕人家干涉内政，所以呢这个上头就好像我们对非洲国家也必须讲。但是这样的话，那就造成你花了这么多钱，你自己一点利益都不图嘛。那这个利益里头到底什么是算才算是真正的这种国家利益，现在这方面认识也有问题。你比如说跟非洲这些国家，实际上中国花了这么多钱的话，对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合作，他如果采取一种投机的态度的话，你中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但是现在你如果说真是要介入热点的话，实际上中国介入这方面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经验，而且这上头很多都是昏招。你比如就像南苏丹这一类的问题，这已经众所周知了。你像在经济上，你就觉得南苏丹如果政治上重要，那么就可能石油实际上国际上这么便宜，他还得去买它的。那问题是你买最后也真正的就是不光政治上输了，你经济上也真没买着什么好油啊。所以实际上这就是完全是一个赔本生意。所以这个也都是从实际事例中间体现出来，中国在这方面就真现在是完全就说是自相矛盾，就自己也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做。
是不是赔本的生意？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段这个采访啊，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他昨天呢就在中非论坛的现场采访了这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一位商人。那么他就说到呢，跟中国交往有很多好处，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商人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以前就是跟台湾交朋友了，可是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了，因为好像没有好处吧，所以他们现在说不要了。那我们就来中国，跑到中国跟中国交往朋友，真的有很多好处吧，因为他们很有钱啊，就是政府很有钱，所以他们会帮我们。
我想请小明先生先来谈一谈啊，刚刚这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商人他也提到了，他说以前我们是跟台湾交朋友，但是呢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就跑到中国来了，中国很有钱，给我们很多的好处，所以中国政府会帮我们。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其实我们也稍微提到了，在中非的这场所谓的合作论坛进行这么多年来，到底是哪一方的获利比较高？那么刚刚这个吴哥先生也说这是一场赔本的生意，您怎么看？这位来自布吉纳法索的商人说，中国给了我们很多的好处。
这个话题确实比较复杂。应该说非洲的这些独裁者们他们获得了很多的好处，非洲的百姓未必获得好处。那么另外呢，非洲呢有54个国家，这些国家呢，他们的立场实际上也很不一致。就刚才您刚才提到这个采访的非洲国家，非洲曾经有很多个国家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过多次投机，从中国得到钱之后，从中国人得到钱之后，然后又投到台湾，从台湾得到钱之后投到中共，他们这种投机实际上很多次，中共一再吃亏，所以这个呢很难说，那么哪一方获利？但是基本上中共是以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非洲国家的，就是凡是在立场上跟中国接近的非洲国家，或者说受西方孤立的非洲国家和中共交往更多一点，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中共的经济援助。那么同样回过来说，中国呢也未必没有什么获利的机会，但就对国内来讲，这种机会有很大的不均衡。中共和非洲的交流合作可以分成两大类来，一类就是类似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可能几十亿、几百亿美元，这种项目肯定是中共的国企或者有特殊背景的企业来承担的，那么他们获利的当然是中共的权贵们。另一类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商品贸易，多是一些普通的小生意人他们进行的，但那些大的那些项目当然就有很多的风险，对非洲国家来讲未必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些决策项目很有可能是当在所在国家的独裁者们为了他们个人的一点私利来上的一些项目。另外外界也有传言说这是中共权贵借机在洗钱，所以关于您这个提的问题， 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共和非洲的交往主要是中共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统治集团获利较多，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共在非洲赚到了好处，而中国民众付出了代价。按照西方有关学者的研究，对于非洲来说，中共提供的无赖事贷款可以让很多非洲国家逃避民主改革。好的，
那么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这种所谓的中非之间的合作，是不是真像很多西方媒体所说的是中国设下的一个债务陷阱呢？那么非洲国家是否也是在利用过去刚刚小明先生也提到的两岸之间的这种冲突或者矛盾，那么在其中来赚取他们最大的好处呢？
其实如果说债务陷阱这个倒没那么严重，因为中国这边有一点问题是，比如说如果一个非洲真是拿了你的钱，一个国家非洲国家拿了你的钱最后又耍无赖的话，中国倒还真是做不出来就去逼债的那种举动，因为这会把中国在非洲很多国家面前的这种好人的形象一下给全部破坏掉。所以实际上如果说是真正吃亏的话，我觉得是中国是真是在这上头是特别能吃亏。这个吃亏其实一个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国家的钱现在就没有监督啊，他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东西你拿出去了以后，政治上到底真正实际上你说是没法，确实是没法衡量到底划不划算的，因为这么拿出去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你想就是说，你比如就像这个600亿吧，你现在很多人都在说2015年的时候就说了600亿，然后现在又600亿，然后就很关心2015年的600亿哪去了。我倒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我们一个普通公民的这种能力来说，你真查不到这600亿哪去了，因为他也没打算公布这600亿。这600亿以前你甚至我不说这600亿了，一带一路以前不也说整个有数千亿的投资吗？很多人当时觉得是一个机会，还盼着这个来一个清单看我们能做什么呢，这结果你谁也找不到这个清单，包括体制内的人也未必能找到一个真正这几千亿到底是要用打算用到哪儿。所以实际上这里头也真是好多东西，一方面呢是就是说是大操大办，另外一方面确实这里头有些数字我觉得也挺虚的。你这600亿到底是最后，因为没有人去真正追究他是不是够了600亿，所以实际上他这么说了以后，我估计那也就是先那么撒的吧，撒的差不多了，反正就感觉够了，也没有需要给你一个报账啊，所以反正你既然没人问嘛，那最后就一通成效显著不就完了吗？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非洲接受这600亿的援助就会被中共绑架，中共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否则就要马上还钱，或者以后就不会再给援助了。中共的这种援助也是变相的入侵，也是变相输出中共的腐败，当地人民肯定得不到多少实惠。还有这位署名叫 Tokuhatsu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无常，天下有那好事，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公司，天下绝对没有免费午餐。中国表面支援，实际上非洲的锂矿油矿全部被中国拿到手了。说实话，我觉得对比这些钱中国有点狠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不过为了中国未来的能源和科技发展，这点钱小钱。中国一年芯片石油花多少钱，吃过苦头不反省才是傻瓜，你不投就等被等，将来被遏制，十倍钱你都得付。有些人就是不明白，有些人故意不明白。不过哪个国家都是美国、欧洲、日本都一样，都在投资抢资源。另外这位署名叫高伟的网友他说呢，其实中国给出去的贷款都有附加协议，只能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钱相当于从国库出去转一圈又回来了，顺便带出了落后产能。但是这种钱实际上是从国库流出回到了国有大企业以及其幕后之人手里，习这么做其实有稳固局势、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给他们让利的成分在。那么这位署名叫大国寡民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非洲国家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一个定于一尊的领导，不如把包子援助给非洲。还有这位署名叫 China 自由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自己国家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没人管，而非洲留学生每人每年补贴好几万。 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想先请教小明先生，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不少网友的反应啊。那么其中也有一位网友提到说，在中国许多的贫困大学生上学都是问题，那么这个中国方面一口气就要让50,000名的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免费接受高等教育，所以确实也很多人在感叹，这是不是有这个对内对外的这种差距对待，您怎么看呢？
当然这个问题非常的令国人气愤，在国内现在特别是农村生为主的这些低端院校里边，那么贫困生是很难得到真正的资助的，因为贫困生的比例太高，那么往往是在一些名牌院校里边，那个贫困生比例很低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资助，所以在中国的低端院校里边，这种3类、4类院校里边，很多贫困生他们需要在竞选贫困生，要上台当众宣布自己家多么多么穷，多么多么苦，很多同学在课堂上讲得痛哭流涕的，为了那几百块钱，在中国最高的奖学金一年官方的就是国家奖学金才有7000块，以前只有5000块钱，那么一般的奖学金一般补助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甚至更少，所以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很多大学生来讲是极端的残忍的。如果50,000非洲学生的话，一个学生现在中国基本上是资助，按我看到查到资料是资助8万块钱，那么50,000人8万块，那就要40亿人民币，可以说40亿人民币，如果一个中国一个贫困生一年给10,000的话，这40亿可以救助40万，啊更多，或者是我记不清数字啊，40万，能救助40万贫困生，所以像这种情况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近乎于丧心病狂。
吴克先生，您的看法。另外我也要提到这个习近平在星期一的这个开幕式上讲话里面，习近平特别说到了，他说中国主张多与少取，就是多给少取，先与后取，先给后取，还有只与不取，只给不拿，这样的一种做法，要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振兴的步伐。我想继续请教吴克先生，延续刚刚的话题，许多中国的网民和百姓感到心酸，感到感叹，就在8月初不久的时候，在山东寿光的一场洪灾，许多的农民毕生心血都淹没在洪水里面，那么当局呢是补助了1.77亿人民币，还不是美元，是人民币，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对比，难怪中国会有不少的民众和百姓有这样的抱怨，您觉得这样的这种心酸与不满是否合理？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他们提到一个就是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这个说法，我对这个说法倒确实特别有感想，就是说如果说中国真是一辆发展快车的话，这实际上也是有载重量的，像中国自己问题这么多，其实负担很重，而且这个发展质量这么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再装别人，因为我们开始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对非洲人民的感情，这个感情实际上我觉得当时主要不是毛主席有感情吧，其实大家其实老百姓都是实用主义的，那这种感情这大家都是装出来的，所以说你说这个时候一个国家不为自己老百姓着想，如果真是去，就算你这个车再怎么了不得，你装重了也跑不动啊，而且你这个搭车还往往是不收费，然后最后还是免费的，那你免费的话你这个车的载重量也升级不了，你实际上最后把自己反而给拖累了。但是呢，这里头其实原因我觉得倒也是很简单，因为这非洲就是有联大的票呗，因为而你寿光的农民你什么票都没有啊，不光联大的票没有，你连什么票都没有，你能决定怎么样，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你真正的感谢他呀，但是非洲那边他可能会有很重要的利用啊。
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想请吴哥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在各界都对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之间的交往有这么多争议的时刻，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与非洲的交往上在未来有可能出现任何的变化吗？还是我们会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一种援外行动？
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因为他根本需要就是摆脱这种孤立感，现在非洲对中国摆脱孤立感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现在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个口号，当然这个口号都知道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他一定会做下去，哪怕就是做到最后实际上中非之间貌合神离或者同床异梦什么的，但是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归路了，因为这个面子上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他现在面子就已经没了。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小明先生，也谢谢吴哥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来探讨刘强东铺天盖地，这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